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4月15日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齐志峰，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送的主要内容有：星期六朝鲜在阅兵式中向全世界展示了他的最新的装备，朝鲜阅兵是为了庆祝所谓的太阳节，虽然朝鲜加紧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但是在韩国很少有人认为冲突迫在眉睫。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星期六，朝鲜在阅兵式中向全世界展示了他的装备。朝鲜阅兵是为了庆祝所谓的太阳节，这一天是朝鲜政权奠基者金日成诞辰105周年纪念日。金日成是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的祖父。在星期六的阅兵式中，士兵和鼓乐队迈着正步走过广场，金正恩检阅了坦克、多管火箭发射器和其他武器。武器专家们说，朝鲜展示的一些导弹是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其中一种可以从潜艇上发射固体燃料导弹，这种导弹比较难于防范。专家们说，同时展示的还有一种可以打到关岛美军基地的中程导弹，还有一种可以从陆地上流动发射的新型固体燃料的中程导弹，这种导弹在发射前也比较难于发现。平壤一直在用一种边缘战争边缘游戏来威胁华盛顿。朝鲜号称已经发展出一种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但是官员们说朝鲜目前还不具备这种能力。星期六，朝鲜以大规模展示其军力和装备的方式来庆祝它的太阳节，这是这个国家，这个孤立的国家通过阅兵式展示其军事实力的同时，各国对朝鲜的导弹测试以及美国总统警告要处理平壤的侵略性政策表示了担忧。几天前，美国向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分子投掷了他的最大的飞核炸弹，朝鲜似乎是让其他国家知道他有相当的规模的军事力量，并且罕见的允许外国记者如实的报道这次阅兵式。阅兵式队伍中行驶着运载洲际弹道导弹和大批士兵的平板卡车。近日来，有关朝鲜有可能在这个节日期间进行核试验的推测甚嚣尘上，但是平壤没有透露其计划的任何线索。朝鲜星期六纪念金日成诞辰105周年，外界猜测平壤可能进行第6次核试验。有学者表示，美国星期四在阿富汗投掷一颗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强力炸弹，是在警告朝鲜美国有决心回应朝鲜的挑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军4月13号向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目标投下一枚 GBU-43 炸弹，这种炸弹的正式名称叫做大型空爆炸弹，重量将近10吨，无法由一般的战斗机挂载，需要由运输机投放，被认为是除核武器以外威力最强大的炸弹。研究中国和朝鲜问题的学者作家张家敦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使用炸弹之母的意图是为了震慑朝鲜。张家敦说，
美国昨天使用了炸弹之母，这很明显是指向朝鲜。美军这一举动是在试图摧毁地下设施，而朝鲜是世界上部署地下设施最多的国家，所以我认为这个信号是清楚的。
这是美军首次在战斗中使用这种大型空爆炸弹，这种炸弹的设计目的是为了破坏地堡、地道等常规炮弹和炸弹难以摧毁的目标。军事专家认为，朝鲜为防止空袭，将其武器项目的设施藏在地下，而且部署分散， 要摧毁这些目标需要长时间的空袭战役。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说，美军的这次行动是在把阿富汗用作新型武器和危险武器的试验场。驻阿富汗美军司令约翰·尼克尔森则表示，使用炸弹之母纯粹是战术决定。与此同时，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引领的战斗群正在驶向朝鲜半岛海域。朝鲜军方星期五发表声明说，朝鲜军队能够在几分钟内摧毁驻韩美军基地和韩国总统府。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五在北京表示，美韩两国最近与朝鲜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值得高度关注和警惕。美国学者张家敦认为，中国在目前的朝鲜半岛危机下还没有制定出明朗的战略。他说，
中国还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他们好像很迷惑，好像不想激怒总统川普。我想他们只是会随着事态发展见机行事。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可以使用更具防御性的做法应对朝鲜的导弹试验。美国《基督科学箴言报》指出，美国可以使用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击落朝鲜可能试射的导弹，以此显示美国防卫自身和保护地区盟友的决心。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虽然朝鲜加紧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但是在韩国很少有人认为是冲突迫在眉睫。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发来的报道。
由于朝鲜多次进行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企图获得打击美国本土目标的能力，朝鲜和美国看起来都摆出了冲突在即的架势。但在首尔街道上对韩国人的随机调查，并没有发现多少局势紧张的证据。由于年龄的原因，很多韩国人都不记得60年前的韩战，他们也不担心当地可能处于战争的边缘。
不太会爆发战争，人们总是在谈论，但从来没有发生。更重要的是，朝鲜现在是孤家寡人，没有人会支持他。我不认为朝鲜能够单方面发动战争。
川普政府目前重点防范朝鲜企图发展可直接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远程核导弹能力。由于担心朝鲜即将进行的第六次核试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已命令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半岛。这个战斗群还包括导弹驱逐舰和飞机中队。4月15日是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日成的诞辰日，这一天被当局定为假日，即所谓的太阳节。平壤以前曾在这一天采取过挑衅性军事行动。美国之音 VOA 电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4月11日发推文警告说，如果中国不帮忙，美国将单独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前高级官员评论说，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最好的办法是向中国施压。他还说，川普政府已经成功的让中国感到害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连发两条推文，把朝鲜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在第一条推文中，他警告说，朝鲜正在自找麻烦，如果中国决定帮忙，那很好，如果不帮忙，我们将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在另外一条推文中，他说，我向中国主席解释过了，如果他们解决了朝鲜问题，那么他们与美国的贸易交往对他们来说就会变得更好。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星期二在华盛顿对川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表示赞同。他说，对美国来说，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中国施压。他还说，川普政府已经成功地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感到害怕。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has managed to scare the Chinese, on North Korea.
我觉得川普已经成功地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感到害怕。中国人非常担心他们会在亚洲看到一些军事行动。我想他们离开海湖庄园时感到了足够不安，他们担心会发生某些事情，他们不会明确地说出来，但是他们会向朝鲜施压。
在川习会前，川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即使中国不协助解决朝鲜问题，我告诉你，我们也会采取行动。在与习近平会晤之后，美国海军表示正派遣一个航母打击群驶向朝鲜半岛，以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并向朝鲜发出警示。但是坎贝尔对川普把美中贸易和朝鲜问题当成一笔交易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这和川普之前与台湾总统蔡英文打电话把台湾当成筹码一样。他说
And I think what the conclusion folks are coming to is that this is a highly transactional presidency on the issues that
我想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非常注重交易的政府。比如说，如果你可以在美国的某个州进行投资，不管是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还是在威斯康辛，你再做点这个做点那个，我就会给你点个赞，你就会免于惩罚。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的亚洲盟友会从中学到什么。
坎贝尔是参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葛林的新书发布会《超越天佑：1783年以来美国在亚洲的大战略以及力量》一书时说这番话的。葛林也表示，川普的这种做法会让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感到不安。
This is where unpredictability is not a good strategy, because the
这就是我所说的不确定性不是一个好的战略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核心力量和我们的影响力是我们的盟友伙伴，我们对民主和自由贸易等原则的坚守。这样的不确定性会让我们盟友认为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可以谈判，你是在破坏影响力而不是获得影响力。
无论如何，川普政府的做法已经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采取行动。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已经向朝鲜方面施加压力，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路透社的报道说，川习会晤之后4月7日，中国海关发布指令，要求中国的贸易公司退回从朝鲜进口的煤炭。煤炭是朝鲜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中国还表示，如果朝鲜进行新一轮的核试验或者是导弹试验，中国将采取新的强硬措施对朝鲜进行制裁。美国之音饲养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鲜和美国剑拔弩张，星期六平壤大阅兵引发台湾政府和民间高度关注。有学者说，朝鲜和美国都在虚张声势，还有舆论认为中国在朝美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不过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交易筹码则是台湾。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平壤太阳日大阅兵的现场画面星期六不断在台湾电视上播放。新闻报道说，朝鲜政府对外宣称太阳日将有大事，为此特邀了130名境外媒体记者进入朝鲜采访。有分析认为，这些记者实际上成了朝鲜手中的人质，可以以此阻止美国动武。军情与航空网站的主编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说，这次阅兵具有一些实质性的看点。他说，
朝鲜他们今天在阅兵之中展现了他们最新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朝鲜的这个核威慑能力的确是越来越真实，而且可能扩及到北美洲。看得出来，由于美国跟北朝鲜之间现在双方在态势上是紧张，然后而且双方基本上来讲已经把筹码都摆到非常的高了。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黄奎博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他就跟美国两个都在这个虚张声势吧，就是看大家就在比决心啊，应该可以这样讲。然后也或许可以稍微对比一下，就像这个19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古巴飞弹危机，当时其实大家都互不相让嘛，到最后一刻看最后谁让，我觉得也有点像是意志力的比赛。而且美国的那个副总统派是不是明天就要去了吗？
报道说，副总统彭斯和夫人星期天将前往亚太进行10天访问，而且首站是韩国首都首尔。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说，中国大陆现在和未来在美朝之间的作用越来越大，中美双方的这种合作对台湾意味着什么？施孝伟说，
我个人也相信，习近平 跟川普之间的这个会面，台湾之间呢，台湾可能会变成两国大国之间在北韩问题处理上的筹码，这个可能性也的确大幅增加了。
星期六太阳日大阅兵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身着西服引起外界注意。石孝伟对美国之音说，
北韩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中所穿出的这个衣服啊，其实也都有相当的考量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现在应该也在对西方释放一个讯息，就是我可以谈，你可以来找我谈，或者你可以透过你觉得可以影响我的方式来跟我谈。
不过台湾居民谢明对美国之音说，
北韩本身就是不理智的一个国家，然后其实他现在也在发展一些很极端的武器，所以我是支持美国及早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如果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来讲，你越小处理越好，因为不管是以天理来看或以这个世界国际秩序来看，我都会支持美国的行动。
台湾媒体报道，总统蔡英文星期六坐镇总统府，国安会曾两次召开，不过台湾民众生活照常。报道说，就连首尔民众也对此形势习以为常。今天正巧是韩国单身族的一个节日，他们以穿黑色衣服吃黑色炸酱面进行庆祝。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再次对叙利亚发动袭击，并呼吁国际调查组对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事件进行调查。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三国外交部长星期五在莫斯科开会，他们表示美国采取任何新的单边行动都将产生严重后果。美国上个星期向叙利亚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发射了59颗战斧导弹，作为几天前叙利亚发生的一次化学武器攻击的报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叙利亚小城汉谢昆遭受化学武器攻击的情况现在还不很清楚，那次袭击造成80多人丧生。拉夫罗夫批评世界化武观察机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没有派专家到袭击现场进行调查。拉夫罗夫说，我们认为从远方对事件进行分析是不可接受的。拉夫罗夫还说，调查还应当扩大，让许多国家专家参加。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下令惩罚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反对派控制区。这个星期，川普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信息。这些举动让很多人在问，川普是不是正在偏离他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转向更为主流的立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就在一个星期前，美国总统川普还在发出他在竞选期间说了无数遍的诺言。
我不是也不想是世界总统，我是美国总统，从现在开始将是美国优先。
It's going to be America first.
可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问题受到了挑战。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涉嫌动用化学武器，川普为此发动了空袭，把美国进一步拖入一场历时六年的血腥内战。在亚洲，美国海军卡尔文森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向金正恩专制政权发出强有力的讯息。而白宫内部也出现了人事变动，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川普首席顾问史蒂夫·班农失去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席位。外交政策圈普遍赞扬了这些举动，一些人不由在想，川普是不是正在转向更为主流的干预主义式的外交政策。不过曾在川普过渡团队效力的吉姆·卡拉法诺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我认为这本身并不是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总统显示的是当美国利益受到挤压时他愿意干涉。
卡拉法诺通过 Skype 说，这跟奥巴马总统形成对照，奥巴马有时不那么愿意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而小布什则被指责过多干预。川普政府官员则说，空袭叙利亚并不代表回归改变政权的政策。前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劳利通过 Skype 说，这样做是明智的。
President Trump was elected, you know, to fix problems in America.
人们选川普当总统是为了解决美国的问题，不是解决叙利亚的问题。因此，白宫显然是发出信号说，虽然总统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但是他会继续对让美国深深卷入一场没有军事解决方案的内战保持怀疑态度。
Deeply involved in a civil war for which there is no military solution.
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说，上星期的举动被媒体夸大了。而有关白宫人事变动的报道也是不准确的。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西班牙和法国当局已经查封了属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叔父里法特·阿萨德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资产。检察官指控里法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挪用叙利亚公款，用这笔钱发展出价值50亿美元的财产帝国。英国政府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冻结他在伦敦的财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里法特·阿萨德的对手指责他在叙利亚政府军镇压穆斯林兄弟会起义时指挥了1982年的哈马大屠杀。里法特·阿萨德否认这是事实。据说里法特在领导了企图推翻他哥哥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未遂政变之后被流放到欧洲。
30年来，叙利亚政权的前副总统里法特·阿萨德周游于欧洲各地，用的是他从叙利亚获取的不义之财。许多人认为里法特对哈马大屠杀负有责任，当时有几万人被杀害。
但是里法特有可能会失去这种自由了。西班牙警方上周突击搜查了属于里法特及其家人的房子，西班牙法院还下令封查了他价值7亿4000万美元的500多项资产。调查人员认为里法特挪用了叙利亚3亿多美元的公款。里法特·阿萨德的家人发表声明说，他们从来没有从任何伤害叙利亚人民的融资中受益。里法特·阿萨德的儿子在2013年法国开始调查的时候说，他父亲的财产是富有的沙特支持者提供的。
这些钱是里法特的朋友们给的，他们支持他，相信他领导的反对派运动。
里法特的这座房子位于伦敦的梅法尔区，价值1200万美元。活动人士要求英国像西班牙那样封查他的资产。
绝不能让里法特在别人受苦受难的时候享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
但是反对者说，伦敦是著名的所谓脏钱汇集地，他们怀疑英国是否会让里法特成为意外。
英国当局会走出这一步，通知所有获取不义之财的罪犯和寡头们说，我们要追查你们吗？还是说我们只选择其中一个？因为里法特现在暂时被西方当作替罪羊。
英国法律还规定必须先定罪，然后才可以封查财产。
对于洗钱、窃盗、贪污某种形式的经济犯罪，当局可以说这些人的财产是通过犯罪获得的，应该被没收。
英国新的立法允许法院没收践踏人权者的资产，但法律分析人士说，除非叙利亚政府同意合作，否则要证明里法特·阿萨德对于过去的罪行负有责任是非常困难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阿富汗官员说，美国在星期四投下一枚巨大的炸弹之后，被炸死的武装分子人数增长了将近3倍。这些官员说，至少有92名武装分子被炸死，而不是星期五报道的36人。目前那一地区仍然在清理之中，所以死亡数字可能还会上升。目前还没有阿富汗平民和军人被炸死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称赞美军成功的使用大型空爆炸弹轰炸了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南格哈尔省的大本营。这种炸弹是美军武器库中最大的非核炸弹。川普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这又是一场胜利。如果你把过去8周所发生的与过去8年所发生的做一个比较，你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伊斯兰国组织近年来确实在阿富汗取得了一些进展，并且声称对一些致命性的袭击负责，包括上个月对喀布尔一家军事医院的袭击，导致30多人丧生，80人受伤。伊斯兰国激进分子2014年最早发迹于伊拉克和叙利亚，同这两个地方相比，该组织在阿富汗分支的势力较弱，这令人产生疑问，为什么把阿富汗作为首次使用10000公斤重的大型空爆炸弹，俗称炸弹之母的目标呢？兰德公司的政策研究员丽贝卡·齐摩曼认为，在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其他大多数使用的这种武器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人口密集，而阿富汗人口密度要小一些。他说，大型空爆炸弹不仅是炸弹，它使爆炸声在轰炸区之外都能如雷贯耳，并且向全球伊斯兰分子发出一个信号，为了取得打击恐怖分子胜利，美国决心并愿意使用一些极端的措施。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科布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这个沿巴基斯坦边境的地区挖掘了很多隧道，传统炸弹根本就无法对他们产生影响。有关阿富汗安全与全国和解的多国会谈星期五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去年12月以来第三轮这样的会谈。阿富汗、中国、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11个国家派代表参加，前苏联的一些中亚共和国首次应邀出席，美国也被邀请参加会谈，但华盛顿没有出席会议，并表示事先没有收到议程通知，并不清楚这次会议的动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前几天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遭到冷遇，莫斯科拒绝按照美国要求停止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现在两国在如何打击阿富汗境内伊斯兰国的问题上也有分歧。俄罗斯在叙利亚和阿富汗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与美国的目标冲突，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叙利亚和阿富汗要谈判实现和平，美国和俄罗斯都必须参与。美国星期四对阿富汗东部的南格哈尔省一个伊斯兰国军事设施投掷了美军炸弹武器库中的除了核武器以外的杀伤力最大的俗称炸弹之母的爆炸装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年复一年的大幅度增加军费，提升军事现代化，同时展开军队结构改组。美国安全问题专家对国会属下的一个委员会说，中国正在以武力为后盾，谋求主权和国家利益扩张，将它与美国潜在的军事对峙一步步推向战争的边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4月13号星期四在国会山作证的美国一些知名中国问题和防务专家说，台湾依然是中国不惜发动战争谋求夺取的一个冲突热点，其他潜在冲突地点包括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法内尔上校曾经在2014年预测中国会在适当时机打一场闪电战夺取尖阁诸岛，他星期四作证的时候说，这种可能性现在比以往更大。
中国军队收紧了对尖阁诸岛的围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的打一场短暂和激烈的战争，收回中国声称属于自己的领土，实现习主席下令要实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美国政府称对尖阁诸岛主权归属不设立场，同时坚称保护目前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尖阁诸岛不受侵略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范畴。美国还设有台湾关系法，为协助台湾自卫做出了承诺。但是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何天木在作证时说，中国军队正在强化自己阻止美军干预的能力，美中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
中国领导人可能很想测试美国军队，试探美军的决心，这种风险越来越大。
多位专家指出，中国军队目前还没有能力直接挑战美军。 他们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显示美国立足亚太地区的决心，称川普总统最近下令向叙利亚发动导弹袭击，可能会促使中国在试图挑战美国时更加三思而行。川普去年竞选期间经常发表针对中国的强硬措辞，不过川普总统本月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说他跟习主席一同度过了很多时间，他真的喜欢上并尊敬习主席。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盲人法律维权活动人士陈光成在美国一个智库发表讲演，介绍他在来美五年之后的感受，以及他新成立的基金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玉安的报道。
陈光成12号在美国智库威斯特敏斯特学会发表演讲，他先用英语介绍了他在中国维权的经历以及中国目前的公民权利状况，然后用中文回答观众的问题。陈光成告诉美国之音，他希望美国民众了解，
美国人民需要了解中共这样一个邪恶集团是与民主格格不入的，是反人类的基本价值的，所以你要清楚地认识到他的邪恶是超出每一个人的想象的。
陈光成说，他来美国五年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对美国的媒体和学术界渗透非常严重。陈光成2012年从山东东石谷村逃到美国使馆又来到美国的这段经历令很多美国人敬佩。主办这次活动的威斯特敏斯特学会会长瑞利告诉美国之音，陈光成的经历展现了人类的勇气。
Yes, the whole purpose of filming this evening,
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让人们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做了什么，他的目标，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权故事。
来听演讲的观众保罗·库耶尔说，陈光成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我以前没见过他本人，今天我更敬佩他，因为他做了那么多，能够挺身而出对抗专制政权，争取自由，而且牺牲了那么多。
陈光成目前成立了新的基金会，准备继续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
这个基金会也是刚刚开始的，我们当然会运用它呢，这个去让它能够告诉美国人更多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侵犯人权的这些超出想象的案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利用它和美国人保持交流，有这样一个方便的渠道来支持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
VOA 卫视记者杨晨、玉安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讽刺中共领导人的言论而被逮捕的山东网民王江峰，近日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2年，律师和家人多日之后才接到法院的判决书。王江峰的家人坚称王江峰无罪，而且判刑过重，会提出上诉抗争到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山东招远市访民网络活跃人士王江峰的律师和家人4月12日接到招远市法院4月7日对王江峰寻滋案的判决书。据报道，王江峰曾在网络聊天群转发评论毛泽东、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言论，其中用过毛贼和习包子等词。去年9月被招远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同时被抄家。该案今年3月经过几次开庭审理，近日不公开作出宣判。王江峰的妻子孙文娟星期4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法院判决非常气愤，王江峰在网上的言论属于公民言论自由，没有违法。他说，
我表示非常的气愤，言论是自由的，应该是无罪，他们应该做的是无罪释放，马上释放王江峰，现在却判了他2年，他们这是罪上加罪，他们在做的这些都是让老百姓非常气愤的事情。
当局指控王江峰在微信和 QQ 软件聊天群多次发表诋毁、谩骂、 敌视前任和现任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判决书称，被告人王江峰对国家领导人的诋毁必然在群众心目中造成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负面认知，极易引起人心混乱，社会动荡，性质严重，情节恶劣，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王江峰辩护人之一的李永恒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王江峰的言论应当在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围内，不构成犯罪。他说，
他这个就是宪法里边的言论自由的界限问题了，界限的这个度双方是有争议的。公诉机关认为他这个言论已经扰乱社会秩序，而且达到了恶劣条件。辩护人认为呢，他这个言论呢伤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他毕竟是对政治领袖和政治人物的一种评价，虽然有不妥的语言，但是伤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
李永恒表示，在目前政治环境下，对上诉改判的希望很渺茫，但是毕竟一个公民仅是因为言论就失去两年自由，实在是太过分。王江峰的妻子也表示，一定会提出上诉，即使没有希望，也是要明确表态，要抗争到底。孙文娟说，
上诉呢，就是表明一个态度啊，我们要跟他们抗争的一个态度。至于结果，我们无法预料，因为现在这个法律太不公平了。这个上诉的结果我们也很渺茫，是不是能减刑或者是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去想这个结果。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跟他们抗争，表示我们这个态度，我们一定要上诉，不能妥协这个事情。
王江峰曾是招远市残庄供销社的主任，2003年被以职务侵占罪判刑6个月，缓刑1年。王江峰不服判决，坚持上访申诉，被多次行政拘留。2013年被劳改，理由是到北京的联合国开发署上访。王江峰在网络上比较活跃，网名转联，经常在微信和 QQ 聊天群内转发言论。王江峰2016年9月9日被刑拘，同时被抄家，拿走3部手机、1部电脑主机以及很多上访材料。10月15日被正式批捕。3月23和30日2次开庭审理。据报道，中国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去年9月联合下发规定，明确网页、微博客、朋友圈、贴吧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属电子数据，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电子数据。规定从10月1日起实施。规定出台后，立即引发中国网民的不满。有网民认为此举是变相管制言论自由，而且在社交媒体说的话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二在亚利桑那州的美国墨西哥边界发表讲话说，移民执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不能再容忍非法入境美国。塞申斯在亚利桑那州的诺卡勒斯说，美国将严格执行现有的法律，参与运送以及收留无证件非法移民的人也将面临处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美国将不再容忍非法入境的行为。
This is a new era. This is the Trump.
现在是新的时期了，是川普时期。无法无天，因失职而执法不力，抓住以后又释放的政策和行为将成为过去。
塞申斯这个星期在美国墨西哥边界地区视察时，敦促联邦检察官加紧关注移民犯罪问题。
Here under the Arizona sun.
在亚利桑那州这里，牧场上的人、守法的民众每天都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但是就在这条边界上，诸如 MS-13 这样的跨国团伙和走私集团让毒品充斥我国，导致死亡和暴力。
塞申斯同时还宣布了严格边境管理措施以及加快移民法庭办案速度的一系列措施。
各种案件的羁押以及抓住了以后又释放的政策，大大降低了执法人员的效率。如同总统行政命令所说的，我们现在要将边境抓获的所有成年人一律拘留，不会释放。我们已经增派了25名移民法官到边境的各个拘留中心，协助将这一指令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维权人士、一些政治人物和其他一些人都在抵制川普内阁所谓反移民的政策和行为。
运送和收留非法移民，就像各位所知，是越来越热门的生意。我们绝不能让它再继续下去了。我们会把那些从中获利的人关进监狱，让他们的生意做不成。
塞申斯的这番讲话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川普内阁在如何处置非法移民问题上最为详尽的说明。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他们被称为梦想生，也就是孩童时期非法进入美国的年轻人。从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他们的生活就充满了变数。川普在竞选时承诺废除简称 DACA 的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该计划保障梦想生免于被遣返回原生国，但是川普就任之后表示，对他而言 DACA 是一项棘手的议题，因此在他签署发布的三项与移民相关的行政令中没有涉及 DACA。这引起了一些反非法移民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强硬立场的人士的不满。同时 ，DACA 受惠者正试图以勇气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罗斯发来的报道。
罗利是郡级监狱前方的小型抗议活动，要求释放文森·马西亚·诺尤拉。马西亚·诺尤拉是一名有着7个孩子的单亲父亲。他因为无证驾驶被逮捕，他也是一名来自墨西哥的无证移民，现在面临被遣返出境。
我的小弟弟他有时会问爸爸去哪了，他什么时候会回家，我就得说他很快就回来了，假装一切都会安然无恙。
小型抗议集会充满情绪张力，也许尤其因为能说服移民有关当局改变主意的机会渺茫。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组织者伊迪斯·加尔文。
我们要求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取消对马西亚·诺尤拉的关押令，这样这些孩子们的爸爸才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
这是加尔文领导的第一场抗议活动。对于无证身份，加尔文别有一番心得，因为他是一名 DACA 受惠者，出生于墨西哥。加尔文在他6岁的时候搬到北卡罗来纳州，在他小学3年级的时候，他的妈妈告诉他，他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当加尔文在高中的时候听说了 DACA 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他感到自己终于成为了一名美国人。大约是那阵子，我的朋友们开始考驾照，而在 DACA 生效之前，我知道我不能够申请驾照，我也没法在网上放一张自己拿着驾驶许可证这类的照片，虽然那是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不具备领取政府奖助学金的资格，加尔文在私立梅雷迪斯学院上学，因为学校提供一些奖助学金，再由他的爸爸支付剩余的学费。加尔文每周工作35个小时来负担住房、食物和书籍开销。我对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改变以及帮助每个人充满干劲，这也说明我是如何开始接触社会工作。虽然 DACA 的存废未卜，加尔文说他不畏惧于在镜头前诉说自己的故事，他也不害怕因为帮助其他人谋福利而让自己深陷风险之中。美国之音记者艾琳·巴罗斯，北卡罗来纳州罗利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最近在安理会上的发言，因为招致众多批评，使他成为社交媒体明星。 批评人士说傅大使粗鲁和丧失起码外交礼貌的发言风格，让人想起苏共领袖赫鲁晓夫当年在联合国讲台上脱鞋敲桌子，但反映了普京时代的政治和官僚文化。克里姆林宫已经对这位高级外交官表达欣赏和支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安理会星期三针对英美法三国起草的一份有关叙利亚化学武器决议案表决，俄罗斯再次动用否决权，使这项决议案未能获得通过。在联合国舞台上经常同俄罗斯站在一起的莫斯科的两个主要盟友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这次都投了弃权票。在表决后的发言中，英国驻联合国大使里克罗夫特批评俄罗斯滥用否决权捍卫阿萨德，这是俄罗斯同杀人犯和野蛮政权站在了一起，而不是选择文明世界一边。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萨夫隆科夫随后愤怒回应，他讲到最后把俄语中的尊称您改为你，并用手指头严厉地指向英国大使，要求里克罗夫特看着他讲话，不要把目光移走。萨夫隆科夫最后警告说，有谁还胆敢肆无忌惮地再次侮辱俄罗斯？这段讲话视频立刻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走红，萨夫隆科夫本人也成为明星，但同时伴随着铺天盖地般的批评。即使不少经常支持普京和俄罗斯在叙利亚政策的评论人士也指责萨夫隆科夫的讲话风格不但极其粗鲁，丧失了最起码的外交礼貌，更让作为泱泱大国的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丢尽了脸。许多评论认为，萨夫隆科夫的讲话让人想起几十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在联合国大厅中脱下鞋子敲桌子抗议西方领导人。知名新闻记者艾格尔特说，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的讲话风格一点也不让人奇怪，因为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的讲话中都使用过粗鲁语言。普京曾说过的一句话是把车臣分子浸泡在茅厕之中。普京有时开的玩笑似乎出自兵营，让一些知识界人士难以接受。而外长拉夫罗夫前年在与一位来访的阿拉伯国家的外长举行联合新闻会时，曾自然自语地使用媒体书面语言中极少见到，但是在日常口语中经常能听到的蠢蛋一词。外界至今无法弄清拉夫罗夫当时指的是谁。一家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说，现在上行下效，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的发言风格只能证明俄罗斯的日益封闭和专制反映了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官场文化。就在萨夫隆科夫发言的同一天，拉夫罗夫在接待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时，曾训斥在现场提问的美国记者没有举止和教养。美国记者当时曾提问要求评论阿萨德政权化学武器攻击平民，以及俄罗斯为何要支持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随后跟进，他指责美国记者把现场弄得如同嘈杂的集市。在专门接待外宾和蒂勒森的那栋历史性建筑中还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扎哈罗娃也被很多人批评发言粗鲁，有时甚至说谎。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萨夫隆科夫和扎哈罗娃同属一个风格，两人的作风都反映了俄罗斯目前的国际处境和普京当局的走投无路。伊赫洛夫说，这两个人的风格所传出的信息是俄罗斯被孤立，除了中国外没有人愿意理睬俄罗斯，俄罗斯现在与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对抗，俄罗斯现在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又能怎样？伊赫洛夫说，这是一种痞子和泼妇骂街的作风，这些人虽然不是强盗土匪，但他们却欣赏强盗和克格勃的风格。前国家杜马议员、退役克格勃少将、目前是博客作家的康达乌罗夫说，他本来以为目前的外交部女发言人已经显示出俄罗斯外交专业水平严重退化， 但没想到联合国副大使的表现更加深了这一看法。他说，萨夫隆科夫的风格让人想起90年代时莫斯科郊外两个著名黑帮团伙里中间级别的小头目。前经济部长涅恰耶夫认为，萨夫隆科夫的风格让人想到莫斯科郊外的小流氓。俄罗斯前副外长库纳泽说，萨夫隆科夫肯定获得了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才能在联合国会场上如此发言。他的风格虽然在职业外交官中不被允许，真正的外交官不应该如此行事，不过却代表了今天的俄罗斯外交。库纳泽说，普京不停地清洗更换官员，但官员一任不如一任，萨夫隆科夫正是这一过程中的产物，未来还能看到类似的事情发生。政治学者兹罗宾认为，2月份突然去世的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虽然对西方强硬遭致不少人的批评，但是丘尔金没有出格，受到很多人的尊重。萨夫隆科夫除了无理、粗暴和念检验稿外，无法获得人们的尊敬。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萨夫隆科夫的举动反映了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政治气候。伊克洛夫说，这种风格也能在俄罗斯官方电视台的许多宣传煽动性电视节目中看到，当局和一部分人为此感到自豪，这不应该被看成是丑闻，而只不过是宣示立场。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观点报称赞萨夫隆科夫的举动捍卫了国家利益，回击了西方对俄罗斯的施压企图。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发表声明称赞萨夫隆科夫做得太棒了，声明还呼吁提升萨夫隆科夫为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普京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也对萨夫隆科夫表达了支持，他说，萨夫隆科夫没有任何侮辱对手的行为，在联合国舞台上激烈较力中，俄罗斯必须要强硬。经常为克里姆林宫政策辩护解释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萨夫隆科夫没有让俄罗斯丢丑，在西方压力下，俄罗斯应该挺直腰板。他认为俄罗斯的外交过去过于温和，萨夫隆科夫做得太对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有些地区的旅游季节只有半年，酒店业经常为招聘美国人和维持员工队伍而发愁，结果呢，这些企业只能指望外国工人通过 H2B 临时工作签证来填补酒店业的人手不足。但是今年持 H2B 签证者获准入境的人减少了，这让酒店业的老板担心他们的经营模式可能面临危险。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发来的报道。
在马萨诸塞州沿海一带，春天和夏天到来的时间要比美国其他地方晚一些，在游客来到之前，这里静悄悄，对于一些雇主来说，这里安静的令人发慌。
我喜欢开玩笑说，我们考德湾的大白鲨的数量要比我掌握的工人数量还要多。
毕小普女士自称是签证妈妈，她的工作就是帮助当地业主找到来自牙买加和菲律宾的 H2B 季节工人，
铺床、打扫厕所、送餐、做饭、刷碗，这些活谁来做？这里没有人干，反正是这方面很缺人手。
阿伦·希尔维斯特也在麻州考德湾开了一家私人公司，经营帐篷出租。他说，要招到愿意一年只工作5个月的美国人非常困难。
大家说的头一件事就是，你能帮上什么忙？你能帮上什么忙？
今年 H2B 签证工人的数量可能要比过去减少4倍。像希尔维斯特这样的公司又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外国工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能会导致这个行业的年营业额下降20%。希尔维斯特说，如果雇人的方法可以更容易些、更便宜些，他是愿意尝试的。
你要填写一大摞这样的表格，没有谁愿意这样做。凡是想要建立自己生意的人，他们如果够聪明，就不会傻到要通过 H2B 项目来解决雇人的问题。但凡有别的办法，他们都不会这样做。
依赖 H2B 的企业必须出具招聘美国工人广告的证据。一月份有3000份外国工人申请，但批下来的很少。即便是像库纳姆瑟宾馆酒店总经理吉姆·安德达那样的幸运者也抱怨说，移民局系统中积压问题严重，填了表的劳工迟迟不能上任，不确定性这么大。安德达说，像他这样的公司，即使在淡季他不需要人的时候，也不得不用上一些全职工人。
我不想失去这些工人，所以冬季我让他们在厨房工作40个小时，这样他们就不会离开我。他们会说，瞧，他对我们很好，他们今年春天才留在这里没走，他们会跟我一起工作。
有些企业可没有实力这样做，他们只能指望国会在4月28日之前恢复对返回原公司工作的外籍劳工免签证待遇。这个免签待遇应该包括在联邦政府2017年财政年度的经费预算案里。如果到时这一条款得不到通过，这些企业就不得不承担所有的代价了。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马萨诸塞州考德湾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刚才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是乔振，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佛罗里达州他的海湖庄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为期2天的会晤。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谈后，川普总统说，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好，具有解决许多关注议题的潜力。习近平说，我们进行了更深入的了解，建立信任，这是预备的工作关系和友谊。在美中领导人会晤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这次会晤所讨论的议题做了简报。他说，川普总统向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有必要采取坚实步骤来平衡美国工人的竞争环境，反复强调对等市场准入的必要性。这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朝鲜核武项目的威胁迫在眉睫，重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落实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双方同意与国际社会一起加强合作，和平解决这个问题。蒂勒森指出，北韩给中国制造了独特的问题，如果中国无法配合美国处理朝鲜问题的做法，美国就准备自行解决。美中领导人就区域与海事安全问题进行了坦诚讨论。蒂勒森说，川普总统指出，遵守东海、南中国海的国际准则以及此前非军事化声明的重要性。他还指出，尊重人权以及美国人民深信的其他价值观的重要性。为了推动议题的进展，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新的高层谈判框架。蒂勒森说，美中全面对话将有4个支柱部分：外交和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以及社会与文化议题对话。川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邀请他未来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表示欢迎。这两位领导人同意在此期间共同努力，确保访问成功和成果卓著。他们同意就双边关系采取一项雄心勃勃的议程，来体现进展，并达成造福两国人民的有意义的成效。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